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何西阿书七章十四十五节。何西阿书七章十四十五节，各位请听我读。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仍在床上呼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我。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永远年轻热力四射的康牧师，很高兴康牧师在我们中间。今天的题目是神与古酒，我们把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新年快乐。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何西阿书里面神借着何西阿对以色列人对所有人的一些责备，今天的责备集中在五谷新酒上。以色列人有的时候犯罪是淫乱拜偶像，其实所有的罪都跟拜偶像有关。那么今天在讲到说他们悔改了，或者说他们后悔了，或者说他们为过去所做的事难过遗憾了，但是他们的难过遗憾是错误的难过和遗憾，他们是因为上帝的处罚拿去了他们的五谷新酒，他们难过遗憾是为了失去了五谷和新酒。各位，我们考试，我考试作弊被抓到了，记了一个大过，那么很难过，很后悔，很伤痛。我为什么难过？我为什么后悔？我为什么伤痛？因为被记了一个大过，很丢脸。如果我没有被记一个大过，如果我作弊成功了，没有被抓到，我会很难过吗？罪常常就在这里，罪上加罪。原来犯了一个作弊的罪，而我的难过不是为作弊得罪上帝难过，我难过是被抓到了。如果没有被抓到，我很高兴，而且乐意再来一次。我难过，我后悔，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就不会犯这个错误，我会小心一点。还是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就不去作弊。以此类推，每一件事情，我们犯淫乱，我们偷窃，我们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没有人发现，我们是很高兴吗？犯错了没有人发现，有那个罪中之乐。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犯罪的本身就是一件邪恶的事，就应当叫我们想要犯的时候不断的被刹车，实在犯了不断的懊悔，犯了以后会回到主那里求到赦免和平安的良心。以色列人不是，我们很多人也不是。以色列人好难过，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难过痛苦，呼喊呼喊的是五谷新酒，不是上帝。我们多么容易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代替了上帝。今天我们就要看到五谷新酒和神给我们的丰富，特别我们讲的是食物，其实不只是食物。我常常提醒各位，也提醒我自己，罪恶不必把它想成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些罪恶我们很少犯。罪恶常常是把任何一个上帝以下的好的事、美好的事，包括爱情、自由、正义、公平、平安、幸福、家庭的和乐，这些事如果凌驾在上帝之上，而我们很容易把这些上帝的祝福凌驾在上帝之上，那就都很麻烦了。什么是上帝？ 什么是偶像？偶像神假神，不必是妈祖观音像，也再一次不必马上想到说毒品成为我的偶像，赌博成为控制我的东西，很可以是一些高级美好的东西。当一个东西、一个思想、一个思维、一个人、一个制度，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民主、宪政，或者艺术，或者是这种在追求真理里面的，或者是追求知识里面的喜乐，这些东西带来你唯一的喜乐，我就是只有在这件事上才能快乐，那这个东西可能是你的偶像。神是专门拆偶像的。我以前在华生的时候很不应该讲的了，不过讲一下吧。我要离开的时候，华生有学生就说，康老师你不能走啊，你走了华生怎么办，我们一定要你在这边。我说非有不可的就是神，其他的都不是。如果你把我当作非有不可的，我就变成偶像，神专门出偶像，你要我死啊。一个东西我们非有它不可，没有它我不能快乐，不可以。只有上帝是我们非有不可的喜乐。偶像或者神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它是我们非靠不可的。一个是我一定要有它才能快乐，一个是我一定要有它才能够有所依靠，才有安全感。只有上帝是我们绝对的依靠，其他金钱、健康、孝顺的儿女、爱你的丈夫都不是。有这些很好，我们应当求神给我们这些，我们应当努力的在神的恩典下经营这些。但是美好的配偶、家庭、社会制度都不是上帝，那些再怎么好仍然是相对的好，不是绝对的好，只有上帝是绝对的。上帝也是我们绝对的敬畏惧怕的对象，不要怕别的东西，只要单单的敬畏上帝。神是我们绝对喜乐的对象，绝对依靠的对象，绝对敬畏的对象。食物不可以是，如果我们敬畏上帝，我们以神为乐，我们依靠上帝，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单单就吃来讲实在是够享受了，其他性、其他各样的娱乐神给我们的也真的很丰富。使徒行传14章17节，神叫人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过去几天我们都经历到了，事实上我们天天都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是神叫我们这样的。神让我们有吃的，神让我们有胃口，神让我们满足，神让我们喜乐。因为吃满足同样可以把这些扩大到性上面的，还有生活中其他部分的。不仅是对人如此，诗篇104篇告诉我们，神让万事万物都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讲到神让草吃得饱，神浇灌他们，神让少壮的狮子吃得饱。那么他那有一句话，少壮狮子吼叫抓食，向耶和华求食物。狮子在吃羊、吃羚羊或小动物的时候，一声吼叫是把那个小动物吓得不能动了，然后扑吃。他那一声狮子吼是要吓到小动物的。诗人说他那一声是上帝啊，给我吃的吧，求食物。然后他讲到在大海中的鳄鱼和大鱼也是仰赖耶和华赐食物，地上海上大的小的、强壮的弱的，通通都是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食物 以及我们生理心理各方面的需要，我们的神是知道的，是为我们预备的。所以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除了耶和华没有别的神，包括不可以说这句话。当然我们说了，不要有这样的信仰，民以食为天，人不能以食为天，食物不是我们的神，自己的肚腹不可以成为神。这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的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享受万事万物，经营万事万物，在万事万物中积极的生活，也积极的得到。愿神满足我们，即使世界这么多的罪恶，这么多的痛苦，我们因为按着神的心意勤劳信靠主，主给我们享受。但是我们实在容易因为一些好的东西、必要的东西、不可以没有的东西堕落了。我们没有专心的仰望主，专心的以神为乐，专心的敬畏上帝。我特别讲的是吃，我举了六，我想出了六种人，六种遭遇。第一个是始祖，始祖亚当夏娃因为吃而堕落。那个东西好不好吃？那个东西好吃，圣经上不是只有讲到夏娃在看那棵树的时候，觉得那棵树悦人眼目，果子好做食物，且使人喜悦。在创世纪二章九节讲到神在造万物的时候，造树木的时候，就说树木悦人的眼目，果子好做食物。英国有一个诗人 William Blake 就写过一首诗，唯有上帝才能造一棵树。动物里面容易变成偶像的是牛，因为牛的功用太多了，所以以色列人也以金牛犊为偶像。植物里面树常常成为偶像，像尼布甲尼撒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我们在台湾也看到许多比较挺拔的树都会成为一棵大树公。在先知书里面有讲到说树的功效是这么多，所以能够让人烤火，能够遮阴，有果子，也能够做偶像。偶像是好东西，好东西过了分，包括吃的东西过分了，就成为偶像。好吃好看能叫人像神，人就违反了上帝的命令而堕落。第二批因为吃而堕落的人，因为食物，各位继续把它扩大，因为性，因为学问，因为知识，因为任何美好的东西成为我们的神，就堕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吃也堕落了。他们因为吃堕落是什么现象？第一个，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大概太兴奋了，这么多人出去，摩西也没有多讲什么，也没有讲预备什么，就是出去过了红海，埃及人淹死了，大家欢喜快乐唱歌了，唱着唱着敬拜赞美着，哎呀口渴了，没有水喝，我们这么多人没有水喝怎么办？我们这么多牲畜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各位，以色列人不是因为想吃想喝就抱怨而已，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我们应该能够懂，他们应该是因为没有吃的东西而产生的恐惧。我们今天恐怕很难想象这种事了。现代的人，我们的恐惧都是站在磅秤上，指针走的那个指标太多了。我们是怕胖，不是怕饿。没有东西吃的恐惧，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不过各位可以想象，各位看那些电影，尤其是在沙漠里面，包括阿拉伯的劳伦斯那个缺水的那个状况，缺食物而疯狂的状况。也看过这一类的书， 当有饥荒地方缺的时候，大闺女卖身的状况就都有。人饿了铤而走险，人饿了没有东西吃很恐惧，圣经上有这一句话。一个娇弱的女子，一个很娇嫩的女子，娇滴滴的，就像我们不能讲是谁，娇滴滴的女子，她娇嫩到像一块嫩豆腐一样，脚都不能踏在地上的，会化掉的。在肚子饿的时候，会看她怀中的婴儿想要吃，一个妈妈想要吃自己的儿子。各位，我们不希望到这个地步。圣经上有讲这样的情形，一子而食真的发生了，没有东西吃是恐怖的。当那么多的人和牲畜没有东西吃是恐怖的，他们恐惧害怕，他们抱怨，这个不是错，因为是正常的。神把这种恐惧放在我们里面，那错是什么？我们等一下讲。他们因为没有食物而担心，而害怕，而抱怨。另外，他们因为吃一样的东西也抱怨，这也没有错。我多次讲过，以色列40年如一日的吃玛拿，你不要说别的，你叫耶稣33年半吃一天天都吃玛拿，他恐怕也很生气了。我们会吃不下吗？会烦吗？生理上真的有这样现象，这不是错误的事情。就如同门徒在大海中风浪起了风浪，非常害怕。各位，这不是罪恶。我们刚刚经过地震，你在地震当中的时候，你一点都不害怕，来啊来啊，倒啊，压在我身上啊，你不太正常。我们会害怕的，应该害怕的。那他们错在哪里？他们错在害怕当中没有信心。各位，以色列人刚刚过红海，看到海为他们分开，看到埃及人淹死在里面，看到神为他们行了大事，神迹的每一次经过都希望增加我们的信心。以色列人的问题是，每经历一个神迹，他们就更加没有信心。门徒在海上被耶稣责备，不是因为海浪大他们害怕耶稣责备，那强人所难，不应该的，而是他们刚刚才经过神迹，看到5个饼2条鱼喂饱的人有这么多，神不能做大事吗？他们刚刚经历过，我们经历过。所以弟兄姐妹，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使我们看到神迹，使我们没有看到神迹，我们都看到神的大能。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他为我们成就多大的事。以色列在旷野，他们的抱怨没有错，他们的害怕也没有错，他们错在没有信心。我们求主也给我们信心，不要每次，不要始终是不能长进，艰难的时候抱怨，问题解决了，就又忘记上帝了。第三个在吃的方面跌倒的人，我觉得跌倒的人或者可能跌倒的人是约瑟啊，约瑟不是那做梦的吗？约瑟不是我们从小逐日学看起就知道，就觉得是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他那么善良，那么聪明，那么出污泥而不染，那么爱他的兄弟，那么以德报怨，那么聪明智慧地解决了饥荒的大问题。约瑟在什么事上跌倒我不知道啊。新约的约瑟我们不去谈他，旧约的约瑟应该没有跌倒啊。我们看一看，我不敢说我的解释一定对，我们不妨看一下。在创世纪47章13节讲到饥荒很大， 埃及迦南全地都绝了也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大饥荒，饿昏了，迦南地埃及地的人都是这样，没有东西吃，就只好到约瑟那里去。约瑟因着有神的恩典，他知道丰年的时候积蓄粮食，积蓄了足够的粮食，荒年果然来了。荒年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卖粮食。这一点我不敢说他不对，我想分配一些粮食用价钱是可以的，是合理的。我也不知道他的粮食粮价有没有高抬的太多，我不晓得。圣经上讲迦南埃及所有的银子，所有民间的钱通通在买粮食上面花光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太高，我不知道有没有趁人之危把粮价抬得太高，而且这是神给他的恩赐，让他有这么多的粮食。圣经没有讲，我们只知道14节，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约瑟不是贪官，约瑟是一个好官，约瑟没有把银子带到自己的荷包，自己的家里，带到法老那里。但是对吗？圣经没有讲，我们也不能多说什么。在历史界有人讨论过一个问题，提出过一个口号，清官有害论。清官，一个坏的朝廷，坏的领袖，坏的君王，他底下有一个清官，清官帮皇帝做事，他越清廉，越能干，他越帮这个恶皇帝做了一些恶事。我不知道约瑟这样做对不对，我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银子都收敛起来对不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应该对饥民更多的怜悯一些，我不知道。然后继续15节，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众人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很可怜，我们没有钱了，这才饥荒的开始，我们没有钱了，所以可能钱粮价是抬得比较高一点。那约瑟应该说什么？16节，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喂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所有的钱银子都进了国库或者是王库，所有的牛羊牲畜也通通归了国王。约瑟没有贪污，但是他做的对吗？这所有的牛羊通通是国王的了，通通是法老的。18节，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卖身了，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众人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的，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土地也不至于荒凉。好可怜啊，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卖给你了，地卖给你吧，土地，我们中国人尤其对土地 是很眷恋的，土地一直也是人活下去的一个重点。一直到今天，中国大陆有三农的问题，中国大陆的城市非常的发达，但是农地还是有问题，农村还是有很严重的问题。住在那块黄土地上的人跟埃及人一样，我们没有什么都没有了。约瑟应该怎么回答呢？约瑟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怎么做我不知道，我实在太不了解那时候状况了。但是他怎么做？二十节，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归了法老。好，法老得到了一切，没有用杀人的办法，没有用逼迫的办法，因为他有一个贤德的宰相，他什么东西都有了。23节，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所以虽然这段交易讲的不是很清楚，不过看起来有两处，等一下还会有一处，都有一个结论，你们现在是被买来的人，是不是就是全埃及全民皆奴呢？和你们的地，看啊，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这一幕有没有太生动了一点？埃及人快要饿死了，埃及人没有东西了，银子先给光了，土地再牲畜再给了，土地再给了，人也给了，通通给了以后，圣经上这句话，约瑟对他们说，看哪，吃的在这里，有没有太晚了一点呢？有没有太残酷了一点啊？你们都给了我，这些可以给你们。24节，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同样，我不懂农业经济，我不知道这样的纳是不是很合理很好。我们小的时候，台湾的土地改革是不血腥的，听说是非常好的，三七五减租，这里是20%。然后这些百姓主动的对约瑟说，25节，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仆人这个字很稀奇，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里面都有两个意思，翻译的人很有的时候很难决定应该翻什么，一个是仆人，一个是奴隶。到底他们是什么？不过他们被卖给约瑟了，卖给法老的是真的。我就做你们的仆人。顺便说一句，仆人或者奴隶就是波阿斯，路德波阿斯儿子的名字，俄贝德。阿贝德 slave servant， 我们做法老的奴隶。整个这一段过程，当约瑟第一次跟百姓交通的时候，我们好可怜，我们没有东西吃。到最后一次把他们都买来了，让我想到约瑟跟他的兄弟分开以后第一次的见面，那个在创世纪第42章21节，当约瑟认出这些哥哥是谁的时候，就说他们是奸细，把他们放在关在监狱里面，可能是要处死。这些兄弟冤枉被当作间谍，被关在房子里要等死，他们居然不觉得有冤枉，人的良心真是会工作。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那个孩子哀求我们17岁的时候跪下来，哥哥不要杀我，我再不敢做梦了。
哀求我们，他们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们还记得，他们受到委屈的第一个反应，不觉得委屈是罪有应得，良心很强烈的。我们不肯听啊，我们看到他心里的愁苦不肯听，所以这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约瑟听了，圣经上说就出去哭了一场。各位，约瑟曾经苦苦哀求哥哥饶他一命，哥哥饶了，但是不是饶得太好，让他做奴隶。埃及的百姓对约瑟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苦苦哀求，约瑟饶他们一命，但是让他们做奴隶，有没有一点太像了？有没有一点历史太重演了？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后来埃及人对以色列那么多的仇恨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约瑟在那个时候如果对埃及的百姓能够好一点，会不会以后以色列跟埃及人的关系也会好一点。为的是吃，为的是活命的吃，约瑟好像不够仁慈。第四个，在吃的事上，其实也是在钱的事上犯罪的人，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六节，无知的财主。再看一看这个财主，怎么都不觉得他无知，他真是有知，他真是有眼光，他真是看得远。我常常以前小的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台北市小，我们小的时候道路常常要拓宽，因为过去差不多70年的时间，我们人越来越多，车子越来越多，越来越繁荣，就路就一直在拓宽。台北市的道路每次的拓宽都让我想到，如果我们道路的拓宽是约瑟来，是这个无知的财主来做计划的话，就很好。这个无知的财主看事情看得很远，我们台北市的道路的拓宽都看得很近。现在车辆太多，道路太窄了，所以我们要拓宽到现在的车辆能够容纳的地步。没有想到拓宽完了以后，车辆已经又增加了，又要再拓宽了，就看得不够远。这个财主看得很远，他很会经营。有一个财主，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田产丰盛，东西多得不得了，以至于没有地方放。各位，您都是无知的财主，你的冰箱和衣橱和鞋柜都没有地方放鞋子、放衣服、放吃的，一打开都滚出来了。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东西，更大的仓房，而且每一件很苗条的衣服都能穿得上。他很聪明，怎么解决这问题？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财物。然后最重要的目的，我看过有解经家有想象力，也太气这财主了，说这财主是存心要囤积居奇，粮贱的时候买进来，粮贵的时候卖出去，有个大仓房来操纵粮价，很有想象力。但是经文好像没有这样讲。我觉得这个财主想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中国人会想的，我们中国人的理想，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未雨绸缪，有忧患意识。我们要预备到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灵魂说，灵魂啊，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是不太懂他为什么对他的灵魂说，我会对我的胃说，我的灵魂不要吃东西的，我会对我的胃说。但是各位，我的胃能吃得饱，我的灵魂才平安。它使我的灵魂苏醒， 是上帝的话苏醒我，上帝的话使我睡，要睡也要能够吃得饱。我要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财物，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我要到晚年的时候没有忧伤，没有担心，没有害怕。各位，这些都很好，这些都是应该的。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所预备，不要不负责任。如果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预备很妥当，那更是很好。但是你要预备到多好，这个财主他没有做错事。这个财主跟另外一个财主，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一样，我觉得都没有做错事。各位不要搞错了，耶稣是讲过一句话，财主要进神的国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是这样讲。但是每个人不都是这样，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世上别人没有东西的时候，常常会依靠这个，常常会以这个为乐，这个变成我们的神，那就糟糕了。不管是财主或乞丐，当你依靠的是钱财，那都一样的是悲惨，都是危险的。你有所预备是好的。那个财主和拉撒路，各位你记得财主做错了什么事要下地狱吗？他穿细麻布的衣服，没有，圣经没有讲他下地狱的原因是穿细麻布的衣服。他天天奢华宴乐，圣经没有讲他天天奢华宴乐是下地狱的原因。所罗门天天也奢华宴乐，尼西米也天天吃得相当好，不一定是要下地狱。财主还让拉撒路在他桌底下有东西吃，看起来也还有怜悯的心。起码圣经上没有讲财主因为他奢华宴乐下地狱。各位，他下地狱什么原因？我们相对问一句，拉撒路做了什么上天堂？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拉撒路参加祷告会，拉撒路星期天初三还来聚会，拉撒路传福音，拉撒路觉知信主，都没有。从后面故事的发展，你可以知道，财主跟亚伯拉罕讲，让拉撒路去劝我的兄弟。亚伯拉罕说，不必拉撒路去，他们有摩西的书可以看。财主说，他们不会看，要一个死人复活才能提醒他们。正在打麻将，你叫他读圣经，他怎么会读嘛？正在打麻将，一阵绿光出来在他后面，我是拉撒路，大家都不想打麻将了。可见得财主家里有很多没有打开的圣经，他在说他的兄弟，就在说他自己。吃喝不是坏事，吃喝忘记了上帝，那就完蛋了。我们在每件事上求主让我们纪念主，财主没有错，财主的错就是他没有做该做的对事，就是信主。拉撒路做了什么对的事？同样没有做什么对的事。我觉得拉撒路的得救更是让我们看到因信称义，他没有，他就是蒙了怜悯，跟我们一样。这个无知的财主，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我觉得也没有错。他的错是他没有做一件对的事，他所有的计划他没有想到神，神在他心里没有地位，神不是他依靠的，不是他信靠的，不是他仰赖的。各位，我不是说我们做什么事都要主啊主啊主啊，这些主也很讨厌的。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里面是爱主的，是信主的，是敬畏上帝的，是依靠他的。天国不是要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吗？小孩子任何事，妈，我们任何事都要天父啊。当然你要讲牧师啊也是可以的，牧师就会说师母啊，我是说我啊。 他预备得很好，他打算得很好，他还会牺牲，他会牺牲现在短暂的损失。他把仓房拆了，有两个可能的损失，一个他的谷子就烂掉了，在新的仓房盖好之前他会烂掉一批谷子，原来不需要有这个损失。要不然就是他要再去租别人的仓房，原来不必出这个租金的，但是他觉得他要有一个小的牺牲，他一定要拆掉这个仓房盖一个更大的。他有眼光，他知道做该做的投资和损失，他什么都算清楚了，这个仓房盖好了以后，我可以叫我的灵魂快乐，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退休以后，今年做这个 cruise， 明年做那个 cruise， 后年做这个医美减掉脂肪等等。他只有一件事不知道，他在神面前是贫穷的，他不知道今天会要他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在神面前要富足。你怎么可能在神面前富足？神怎么会看到一个人说，哇，你好有钱哦？神什么财富都有，你怎么可能叫神觉得你是富足的？除非你掌握了上帝，你手里有上帝。上帝说你多有钱，你说上帝，我手里有你。你信他，你手里就有他。我们没有上帝，而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当我们没有吃喝或者任何一个想要的东西没有的时候，我们就被那个小小的东西，爱情、女人、男人、毒品、赌博、事业、成就捆绑了。我们被捆绑，我们忧虑，我们不知道信靠上帝。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越忧虑，我们的寿数越短。姐妹们，越怕忧愁会带来皱纹，怎么消除这个皱纹呢？你越忧愁，皱纹就越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不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耶稣说，这最小的事我们办不到，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这里耶稣都不是说让我们天天就像那个无忧无虑的，我是只小小鸟，唱就唱，飞就飞，这样的小鸟会被老鹰吃掉的。我们不是不可以忧虑，我们应当有忧虑，我们更是应当积极的工作等等，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在天上眷顾我们，我们的忧虑可以借着信心来消除，求主帮助。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不一样，他有罪我也有罪，他有优点我也有优点，他有缺点我也有缺点。我们不一样就是我们有神，神让我们的优点能妥善的被用，神让我们的缺点能让我们更谦卑依靠上帝。不要求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让我们寻求神的美善，让我们寻求主在我们身上活出他的美善。那么美善的约瑟，当对法老的忠心，怎么样我要做一个好的宰相，让法老的进项更多，我觉得他就有很大的错误。哎呀，约瑟的错误就是民之所爱藏在我心，他没有，他是王之所爱藏在我心。各位，民之所爱也不是你的应该藏在你心的，神之所爱藏在我心。愿神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就能够有一切。第五个，在食物上跌倒的，我们也讲过，就是寻找耶稣的群众。耶稣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记载很特别，向来都是牧羊人找羊，只有那一次的记载是羊找牧羊人。向来群众对耶稣不是很在意的，那一次群众很在意。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他们以后，众人就要拥戴他做王。各位，你要拥戴耶稣做王，你要跟随耶稣，你要寻找耶稣，这都是难得的不得了的事，但是那还是可能是错的。这些百姓要拥戴耶稣做王，耶稣躲起来。耶稣后来跑到加百农去了，漂洋过海到加百农去，这些人锲而不舍地追他，然后找到他，哎呦，夫子，你什么时候过来的？找得我们好辛苦哦。这个世界，我们台湾如果是这样多么的好，我们都是牧羊人去找羊，天天打电话探访，人家都嫌烦，都装着不在家，也不接你的 line， 我们被人烦死了。哇，很少听到有人说，哎呀，新友堂你几点钟聚会啊？我们很神奇的说，第一堂什么时候，第二堂什么时候，第三堂什么时候，早点来啊，要不然没位置啊。有人来，有人来找耶稣，有人来迫切的找耶稣，拥戴他做王。夫子，你到哪里去了？我们找的好辛苦啊！耶稣一盆冷水浇下去，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给你们的。那些会坏的食物不值得吃，不要去追，不要去稀奇，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意思就是吃了就不会死，仙丹，意思就是秦始皇找的，我要给你们，你要找这个食物，吃了不会死，吃了不会朽坏，长命百岁，青春永驻。哦，他们就说，主啊，那我们要这个粮食。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意思是什么？你们要吃的仙丹就是我的肉我的血，来吃啊。耶稣的工作，这是一个转捩点，很多人跟随他的，寻找他的，就在那一番话里离开了他，包括门徒。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这人有神经病，我们到他这里来，他叫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耶稣是什么意思？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是信我的话。你吃喝任何一个东西，有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就是对那个食物和水有某种程度的信心，它没有毒。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是信我的话。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离开的人是这么多。主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走了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归从谁呢？我们听你的道，听你的话，我们信你这个人，我们就归从你，就有永生之道。可惜只有这十二个门徒有这样的看见，多数的人都离开了。让我们吃，让我们喝，让我们吃喝快乐，满心喜乐，让我们信上帝。最后一批在吃喝上跌倒的是基督徒，是守主日， 守圣餐、忠心的基督徒。格林多前书11章29节，这些人因为吃喝，因为错误的吃喝态度，他们病的不少，也有死的。吃喝了圣餐却死。格林多前书11章29节，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亚当夏娃不也是神的儿女，不知道认定主。哥林多教会在吃喝的时候，也只是想到如何满足口腹的满足，忘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我们做一个结束。亚当夏娃一直到哥林多教会，有些人都在吃喝里面跌倒了。不是不要吃喝，我们要吃喝，我们希望吃喝的心满意足，满心喜乐。我们希望神让我们在吃喝的时候预备吃喝的东西、金钱以及跟人的分享，我们都能做得很恰当。所有的东西就扩大一下吧，吃喝能够快乐的吃喝多么愉快，性能够在其中享受多么愉快，娱乐包括好的文章、好的诗歌，我们在诵读思想的时候多么愉快，包括绘画，包括你参观博物馆，包括你参观画展，包括你听音乐会，文化的作为多么愉快。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不但给基督徒，非基督徒也给我们。这个世界和其中一切的都是上帝的，即使堕落了，愿我们都在其中还能享受快乐。但是如果我们要正确的享受、正确的分享，让我们有主的话，让我们信靠主。申命记8章3节，我把它扩大一点说，申命记8章3节说，神苦练我们，任我们饥饿。我们把它扩大一点说，神恩待我们，任我们吃饱。不管是让我们饿或者让我们饱，神把我们不认识的玛拿赐给我们吃。神让我们在生活中有失业、有就业、有吃得好、有吃得不好，任何事、任何时候、任何遭遇，我们吃喝，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工作，或者有的时候没有，有或没有，多或少，让我们学会一件事，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爱情，不是单靠父母，不是单靠社会，不是单靠国家，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谢谢你所给我们的，给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肠胃，给我们的牙齿口舌，给我们的双手，给我们的烹调技术，给我们的文化，让我们能够听，让我们能够看，身体五官的享受多么美好。主啊，求主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是你的话造成的，你的话托住的。愿我们在你的话、在你的圣灵里面看到你丰富的救恩。我们因着蒙恩，因着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就乐意的分享这个恩典，好叫更多的人蒙恩。我们不仅像主耶稣一样用5饼2鱼喂饱5000人，因为我们蒙了恩典，我们分享恩典，而且我们在分享恩典的时候、得到恩典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寻求你，而且我们寻求你不只是要吃饼，我们寻求你要得到永远的生命，要得到你的爱、你的智慧。亲爱的天父，赐福这个教会，赐福众教会， 我们都是贫穷的可怜人，蒙了你的大恩惠，成为这么美善，我们感谢你。继续托住我们，继续让我们看到你乐意施恩，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